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推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为军事战略铺路；解读国家安全报告，美国将更主动地对抗中国的网络进攻；从采集 DNA 到天网工程，中国是在管控犯罪还是在管控社会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将为美国提供一个清晰可行的手册，以应对最危险和持续的威胁。白宫星期一在川普政府动手制定安全战略将近11个月之后公布了有关文件。川普总统星期一下午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解释这个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在影响美国的政策。政府高级官员说，不同于最近跟以往的战略，新战略对国家面临的危险和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同时根据总统呼吁的美国优先的要求，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川普政府资深官员们告诉记者，依法每任白宫都需要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策略，而这份策略是统合包括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会的合作，历经11个月完成。在这份国家安全策略出台之后，包括国防、国家反恐、深化国防、还有核武审议以及导弹防御审议等等也将陆续推出。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这份策略由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主导，两位副国安顾问蒂娜·鲍威尔还有纳迪亚·夏德罗主笔。在这份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可以说为明年的国家国防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指明方向。分析人士说，国防跟军事战略将比以往更注重以军事实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总统12月18号宣布他上任近一年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谋求保障国家和人民安全、经济繁荣，并促进世界和平。这份新的国安战略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指中国以其他竞争者所不及的实力，在经济、军事等领域与美国竞争。川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国防部和军方2018年推出新的国防和军事战略明确了方向。曾经在美国海军总部参与制定国防和军事战略的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跟往届政府相比，川普政府将更重视以军事实力应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民族国家威胁。
奥巴马政府明显视中国和伊朗为伙伴，或至少是可以与之互动以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国家。但是川普政府在面对他们的安全威胁时，试图使用军事行动遏阻他们。
川普上任后不久就任命前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马蒂斯为国防部长。克拉克说，马蒂斯上任后注重将军事实力部署到亚太和欧洲安全热点地区，明年的国防和军事战略也会突出体现这项变化。
我想马蒂斯部长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军事冲突，他看来更注重前沿防卫和前沿部署，试图将更多的军力部署到战区，以遏阻或应对安全危机。
川普总统上任后宣布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力，并提出大幅削减外交开支。但是美国一些前任高级安全官员说，在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时，政府不应轻易动用军力来替代政治和外交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川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将不惧风险，更主动地应对来自独裁政权的网络袭击。分析认为，美国将采取更多行动，震慑还有反击中国等国家的网络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所做的报道。
白宫星期一公布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说，许多国家现在将网络能力视为投射影响力的工具，有些国家使用网络工具来保护和扩展他们的独裁政权。这份战略报告说，美国将震慑、抵抗并在有必要时击败那些针对美国使用网络技术的恶意行为者。报告提出，当有机会对恶意行为者采取行动时，美国会考虑到风险意识，但不会去规避风险。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认为，川普政府试图扭转前任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前的被动形象。卡特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川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美国将更倾向于采取行动，目标是震慑对美国网络发动的恶意网络活动。川普政府在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出信号，美国人事局之前遭到的黑客袭击广泛的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所为。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像因为俄罗斯干预选举制裁俄罗斯那样公开还以颜色，也没有公开把责任归咎于中国。
卡特不认为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他表示，川普政府会更加愿意对那些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的国家做出反应，点名批评和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让他们承担后果。星期一公布的战略说，美国将加大投入，提高指认查明网络袭击的能力，以便迅速做出回应。
不
过整体来说，美国与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永远都会有其他的利益权衡。川普政府传达的信号是，美国会比前任政府更强调震慑网络进攻行为。
另外，这份报告还说，美国将提高保护美国政府财产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能力，各政府部门将招募、训练和维持一个能够胜任网络任务的人才储备。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揭示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明指将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正当防卫威慑外来胁迫。专家称，这表示川普政府已经注意到台湾，跟奥巴马总统在之前的国安战略报告中完全不提台湾有明显的不同，值得注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据白宫官员称已撰写一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关于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战略中提到，美国将遵循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维持与台湾的坚强关系，包括依据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提供台湾正当防卫需求，以威慑胁迫。全球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特别提到，美国将依据台湾关系法持续售台武器，与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有明显不同，这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注意到台湾。安大维说，
这美国对台湾是蛮正面的啊，跟尤其是我刚才说跟上一次的白宫的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比起来，就是因为上一次完全没有提到台湾，所以这次提到台湾三次，而且每一次都是哦，我们应该多支持台湾，而且跟台湾合作，而且军购保护就是类似卖武器，所以可以保护台湾这样子，所以这些都跟以前不一样。
此外，曾经在奥巴马政府任职于国务院政治军事部门的安大维说，川普国安团队撰写的这份报告 在提到中国时所用的语调要比奥巴马政府更为负面，虽然这是在讲实话，但他认为中国会认为这是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真实存在的威胁，一定不能接受。安大维说，
因为美国对中国讲的这些字是一种所谓的 existential threat， 在批评一个整个中国会做政府会做出来这些事情这些手段，是因为中国的政府是一个one party government CCP 共产党，所以他们就需要保持他们的那个 rule， 如果他们所以美国在批评他们的时候，就他们会觉得是一种existential threat， 就是觉得哦，如果我们要这样的改革的话，有可能会代表说共产党你 you know 会不会是带领中国或什么的，所以中国我觉得会觉得这个很不能接受。
这份提交给国会以美国优先为主题的68页报告，除了强调川普政府将振兴经济、维护本土安全、建立强大国防外，也对全球宣示美国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区都会采取针对这个地区而制定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安全作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关于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战略中，报告指出中国快速军事现代化的目的是要限制美国在区域的行动，让中国可以在此地随心所欲。许多国家都希望美国维持在这个地区的领导力，以确保他们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报告称，美国会加倍对盟友及伙伴的保证，同时也深化与新伙伴之间的关系。在报告正式推出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有看到相关报道，但还没有看到报告前无法做出正式评论。不过他说，作为原则，也鉴于美国的重要性，中国希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能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川普总统12月18号宣布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除了强调保障美国的安全，也特别点出中国还有俄罗斯带来的威胁。有关的详细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说明。
美国总统川普呢，公布美国国家新的国家战略当中，除了强调保障美国的安全，也特别的提出了中国以及俄罗斯给美国带来的威胁。白宫12月17号星期天的下午举办了背景简报会，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告诉白宫记者，依照法律，每任白宫的美国总统的行政当局呢，都要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战略，而这份战略是统合包括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会的合作，历经11个月完成的。在这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之后，包括国防、国家反恐、深化国防、核武审议以及呢导弹防御审议等等也将陆续的推出。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这份战略由美国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主导，两位副国安顾问，一位是鲍威尔，另一位呢是夏德罗主笔。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说，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包括了四大终极的国家利益支柱，分别是保障美国国土安全、保障美国人民以及保障美国的生活方式。第二个是促进美国的繁荣。第三，以实力促进世界的和平。第四呢，是促进美国的影响力。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同时也认为，美国优先并不代表孤立的美国，美国最大的力量就在于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的盟友，能够将世界塑造成符合美国利益跟世界价值观的世界，同时也要求联合国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进行改造。 这份国安战略当中呢，也提到了美国面临的三大挑战，分别是将世界塑造成对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不利环境的其他的强权，以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威胁其邻居的流氓政权，并且造成重要区域的不稳定。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散布仇恨，以其意识形态煽动暴力对待无辜者的跨国威胁性的组织。那么白宫的官员在这份国安战略的这个简报会上就介绍说，这份国安战略将中国认为是战略竞争者，因为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军事以及信息方面都跟美国构成竞争的局面，而中国的实力是其他的竞争者所不及的。美国需要中国，也需要持续的与中国合作。美中的关系并非是零和游戏，但是呢，仍有许多方面要跟中国的进行合作，包括朝鲜问题。川普资深的政府官员说，美国关注中国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的创新受到中国以及其他一连串的盗窃行为的威胁，将会确保美国的法律及时并且到位，能够保障美国研究发展的成果，包括各个大学的研究项目成果不受到中国的盗窃。此外，这份国安战略也认定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进行信息战跟政治战争。美国政府的资深官员说，这份文件谈到美国人的任性，而这包括了民主的任性。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敌人对美国进行了信息战和政治战，包括中国、俄罗斯、圣战分子都对美国的影响力逐渐的增加，所以要让美国人学会如何的因应，来确保民主的韧性。在国家安全策略的三大挑战方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坦承，中国与俄罗斯属于第一项挑战，也就是将世界塑造成对美国利益与价值观不利环境的其他的强权。那么有关美国总统川普这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情况呢，相关的情况，那么请继续留意我们最新的相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这项由埃及起草的决议拒绝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详细内容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所做的报道。
川普总统本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开始把美国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程序。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对此深表遗憾。决议草案说，任何目的在于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特点、地位或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需被取消。除了美国以外，其余14个安理会成员国都表决支持埃及起草的决议草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在投票后严厉批评投票结果。
What we witnessed here today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我们今天在安理会目睹的是一种侮辱，不会被人遗忘。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联合国在处理以巴冲突方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今天美国要为决定把大使馆安在哪里这个简单的行动被迫捍卫自己的主权。记录将显示我们自豪地这样做了。
川普在本月早些时候做出决定时说，这是对现实的承认。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人的历史之都，也是现代以色列的首都。内塔尼亚胡总理等以色列领导人对川普的行动表示欢迎。内塔尼亚胡说，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和平的基础。欧盟重申其立场，那就是以耶路撒冷为双方首都的两国并存方案是巴以冲突的现实解决办法。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最近表示，巴勒斯坦方面将不再接受美国在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朝鲜的问题。美国公开指责朝鲜今年早些时候在全球发动网络攻击，导致很多医院、银行和公司瘫痪。华尔街日报网站星期一晚上发表的美国总统国土安全顾问波瑟特署名文章，评论文章说，朝鲜对被称为想哭这个勒索软件攻击负有直接责任，一定要让平壤承担责任。波瑟特的文章说，攻击范围广泛，造成数十上百亿美元的损失，朝鲜对此负有直接责任。朝鲜行为不端，十多年来为所欲为，他的恶意行为正在变本加厉。波瑟特文章说，川普总统的行政当局将继续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战略，削减平壤发动网络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攻击的能力。朝鲜始终否认与这次的勒索软件攻击有关。不过呢，美国政府经过评估，相当确定发动攻击的是一个被称为拉萨路小组的组织。美国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说，这个小组为朝鲜政府做事，发动了想哭勒索软件的攻击。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年一月宣誓就任前呢，就确定了跟朝鲜关系对抗性的基调。他表示要阻止朝鲜发展能够达到美国的有携带核武器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当时在推特上表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川普上台后实行最大压力战略，强调军事威胁，并且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政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发展计划。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所做的年终报道。
川普就任总统后，把结束朝鲜核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方面最先考虑的事项。
And he's raised all kinds of expectations.
人们对川普将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很多预期。如果他没能采取行动，这将严重损害他的身份，会削弱他，对他不利。
今年四月，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的当天，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单边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被指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展示武力的做法给习近平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遏制朝鲜的挑衅，美国就会采取行动。副总统彭斯也到亚太地区访问，重申美国对盟国的承诺，同时淡化川普在竞选时的威胁。川普要求韩国和日本分担更多国防费用，否则就要裁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坚决支持川普强硬的朝鲜政策，然而韩国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坚决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文在寅是在强硬保守的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后上台的。
President Moon has been quite clear.
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除非朝鲜先动武，否则在半岛开战不应该作为一个选项。
主张军事介入朝鲜局势的人士认为，以武力预防朝鲜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是正当的。但就连美国防长马蒂斯也承认，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将造成重大伤亡，是一场无法想象的悲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多次表示支持与平壤领导人无条件对话，但受到川普一再斥责，令人猜想川普可能很快就会任命新的国务卿。川普本人则采用煽动性的言论，警告朝鲜将面临烈火与愤怒，并称金正恩是执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平壤威胁要往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附近海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没有付诸行动。但随后发射了两枚越过日本上空的远程导弹，又在九月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在联合国，美国及其盟国成功说服中国和俄罗斯支持加强国际制裁，禁止朝鲜利润丰厚的煤炭和矿产品出口，并切断其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去年十一月，朝鲜在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导弹测试之后，宣布具有制造作战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目前几乎没有人期待会很快有外交突破，但是如果朝鲜同意派人参加即将在韩国举办的奥运会，朝鲜可能会暂停挑衅。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最新的消息。越南第一次逮捕一位前政治局委员的行动显示打击腐败的力度加大。一方面呢，是对日益不满的民众一个交代，同时也为了保护加速经济增长。越南媒体说，警方12月初逮捕了前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丁罗生，罪名是他在越南国家油气集团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涉嫌犯罪。今年5月被落选政治局委员的丁罗生成为越南当局在2017年打击腐败的行动中又一个落马的国有公司高管。专家说，这是当局对公众有关腐败提出批评的回应，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2012年以来的 6% 的年增长率。57岁的丁罗生是越南政治牺牲品中级别最高的官员，他被指控故意违反有关经济管理的国家规定，造成严重后果，他还涉嫌对油气集团管理不善。在美国的新闻方面呢，有一名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联邦法官的律师，在经历了参议院令他感到羞辱的听证会之后宣布退出。彼得森在给川普总统的信函中说，我希望我将近20年在公共部门的服务重于我在电视上2分钟最糟糕的表现。过去的几天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对我的提名已经成为一个干扰因素，这对您以及您的行政当局不公平。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的提问中，彼得森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出庭审判，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而且不能够描述一些基本法律概念的定义。彼得森是一个星期来第三个没有通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的川普总统提名人。被提名出任阿拉巴马州地区法院法官的泰利没有通过听证会，是由于据称他曾经写过褒奖 3K 党的文章，以及没有透露他的妻子在白宫工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德克萨斯州地区法院法官的马蒂尔没有获得通过，是因为他曾经写过一篇演讲稿，当中称改变性别的儿童是魔鬼撒旦计划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美国洛杉矶有一家157年历史的最悠久历史的医院关闭。这家医院呢，也是当地华人社区的一个重要支柱。这座在洛杉矶被人称为法国医院的太平洋联盟医疗中心悄悄地关闭，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很多新到美国的亚洲移民还有年迈的华人感到震惊和伤心。洛杉矶时报说，这家医院一直亏损，拿不出修复地震损坏设施所需要的1亿美元。加州法律要求必须修复这些设施，然后呢才能继续使用。太平洋联盟医疗中心1860年开始治疗病人，当时大部分病人是法国裔，因此被称为法国医院。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很多新到美国的华人移民在医院周围定居，这个地方呢，很快就被称为唐人街或中国城。法国医院很快成为中国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好几代人提供服务。医院餐厅的菜单上有亚洲菜肴，医院还为社区的青年跟少年体育队还有其他活动提供赞助和支持。中国城的活动人士说，医院关闭将严重影响一些老年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可以走路到医院接受简单的治疗的，并且接受一些免费的医疗卫生常识培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出紧急呼吁，促请国际社会关注今年7月狱中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处境和健康状况。此前呢，刘晓波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义武披露刘霞最近写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塔米勒的一封信，显示刘霞在被软禁当中她的绝望和孤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国际特赦星期三表示，自今年6月下旬查明患肝癌末期的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当局不允许本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刘霞与外界接触， 也没有确认他的下落。刘晓波好友廖义武12月9日发文怀念刘晓波，并上传刘霞近日写给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刘霞写道，在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称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国际特赦表示，刘霞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抑郁症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他的状况正如他在信中所言，我没有权利说话，大声说话，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国际特赦强烈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刘霞的非法骚扰、软禁和监视，允许他自由出行，确保刘霞的言论自由权利，确保包括刘霞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能够不用担心受到阻碍、恐吓、任意拘留或监禁。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霞自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开始遭当局置于实际上的软禁状态，时紧时松，但无时不被监控。而今年孤独的寒冬更令外界担忧他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近年患上的日益严重的忧郁症更是困扰他。胡佳说，
过去今年以来，刘霞他的精神状态就以恐惧、绝望、崩溃可以形容了。他是依靠药物在克制自己的抑郁症，依靠药物在入眠，否则的话他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面对着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挚爱丈夫的冬天，我们很怕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这真的是我们内心的特别特别现实的想法。想要她做到的就是刘晓波生前给她的最后的那句嘱咐：你好好活着。
因参与自由晓波行动而自六月底便遭软禁的胡佳表示，从刘晓波狱中患病到逝世，以及推动自由刘霞，国际和公民社会的努力、舆论和媒体报道等都达到了极致的状态，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因此，欧美国家的外交斡旋和压力便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是唯一的希望。胡佳说，
真正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恰恰是用小波的重病是换来的，就是外交介入。我们要促请西方的外交官，尤其是德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经济和政治的大国，用国家力量对刘霞和他的弟刘辉进行这种营救、外交斡旋，其实就是施压嘛，就是为了他们争取自由嘛。而且作为那些外交官本人来讲，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用一个工作的面目来对待这个，而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啊，不能够放弃的事情。
胡佳表示，他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沟通时表示，对刘霞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状态如何这些层面，而是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外交施压。一是启动外交谈判，要求中国允许刘霞出国治疗；二是同时争取能够探视刘霞，给他带去一些最基本的慰问。他说，
现在不是说只是听听刘霞哦，她现状如何，她是不是最近就做了什么手术，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不了她的命运。现在的力量是集中在外交的营救上面。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向中国政府两件事情：第一是你们要启动这种外交程序，跟政法委这样的机构必须要进入这种程序才行，否则你的这种等待是完全无益的，可以拖到刘晓波死，他也照样拖到刘霞死。之外的话，你们要争取刘霞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的空间要大一点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他能够见到你们这些外交官。
胡佳特别强调，这些最基本的见面都会给刘霞注入心理安慰的强心剂，给他带去一点点的希望，帮助他度过目前的寒冬以及他生命中的长夜。他说，
这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黑暗、最看不到光，就像在极夜之中的那样的寒冷的寒夜、冬夜。这种情况下的话，如何让他点燃他的一点点希望， 我去促请外交官做的事情也是你们去能够向中国政府见到他，哪怕就是一些家长话，哪怕是在中国政府的那种监控之下的，那也会给刘霞注入一根强心剂，能够撑住他，对他的安慰鼓励都恐怕要胜过他现在所服用的所有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这样能让他坚持过这个严冬。我说的这个严冬是广义的严冬，不仅仅包括未来的三九天，也包括他生命中这种黑暗。
在12月8日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和他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廖义武发表悼念文章，并公开刘霞数日前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信。刘霞在信中还称，我蜷缩成一团，因为有人敲响了门，我的脖子开始变得僵硬。刘义武表示刘霞不是犯人，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释放刘霞。廖义武还敦促德美法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继续为争取刘霞自由努力。刘霞自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去世后，几次被旅游到外地，后回到过北京，但在19大等敏感时候又外出，目前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最近呢，中国当局在新疆全面推行采集包括 DNA 在内的多项生物特征数据，引起了争议。当地政府为新疆全体居民提供健康检查项目，收集跟记录照片、指纹、血型、 DNA 还有虹膜扫描等等信息。据报，这是中国建设日益先进的国家监禁系统的一部分。中国在监控社会方面向来不遗余力，天网工程是另外一个例子。天网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全国安装视频镜头超过2000万个，能够实时的监测识别车辆的种类，还有行人的穿着、性别甚至年龄。国际媒体还有人权团体就指责中国当局对人民严格监控，侵犯个人隐私和人权，让人毛骨悚然。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则表示，监控措施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那么到底从采集 DNA 到天网工程，中国是在管控犯罪呢，还是在管控社会呢？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 BBC 记者的照片进入了当局的数据库，潜逃7分钟之后就被定位，那么外媒对此表示担忧。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就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分析有关的问题。关于 BBC 记者的照片进入当局数据库这个问题呢，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他说，天网系统用于人民，让人民恐惧。
你和这位 BBC 记者由于天网系统的监控，潜逃不到7分钟就被警方的这个抓获，这件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逢的政府的官员或者警察在摄像头底下做了坏事，人们要去查对，那么当局就会宣布摄像头坏了。就像不久前这个北京红花兰幼儿园的虐童事件，那警方就宣布就是这个储存监控视频的硬盘坏了所以这里看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所有这种监控系统都是政府用来对付人民的，都是政府用来监视和控制人民的一方面它让这个人民在政府眼中等于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一个玻璃房子里头，没有什么事情是政府看不到的，政府不知道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府呢，它又是完全就是黑箱作业。你只有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这种鲜明的这种强烈的对比，那么你就当然就可以，你就不能不感到政府这种天网系统的这种建立，它是多么的这个让人恐惧。
那么有人觉得中国监控严密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保证，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做法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呢？对此胡平说，因为中国历来缺少隐私的概念和传统。胡平说，
这当然和中西方观念差异 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呢，人们历来就比较缺少隐私的这种观念。那古往今来的这些正人君子又喜欢标榜自己襟怀坦白，有句话嘛，就叫事无不可对人言。那言下之意呢，那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肯或者对人家说那就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这个隐私本身好像就成个坏东西，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此呢，当政府侵犯别人的隐私的时候，那么周围的人并不认为这是对人的人权的侵犯，是对别人的人身的侮辱，是在侵犯别人的安全啊。另外呢，被侵犯的人呢也往往找不着这个一种正当的精神资源理直气壮的来捍卫自己所以这就容易出现上述种种情况。这个尤其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我们都记得在50年代的时候批判胡风，那共产党居然把胡风私人信件中的话公开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作为定性批判定性判罪的这个依据，而当时一般人呢居然不以此为非。可见当时那个人们隐私的这个观念是何等的淡薄。不过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宜估计过高，因为毕竟是经过过去尤其是文革那种那个登峰造极的对这个隐私的侵犯，在文革之后呢，人们痛定思痛，慢慢也滋生了这个隐私权的这个概念。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有相当一批人还是对这个个人隐私权是有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的。
另外，就是为什么中共特别挑新疆来采集 DNA 呢？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说：“
他把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和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他完全给混淆了，混淆成什么呢？就是说。”似乎这些个少数民族，他们从人种上就可能是有犯罪的这种可能或者基因的。那这种基因的搜集当然你从另一方面说，可能他会便于破案呢，或者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容易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公欲和私欲的这个划分。这个所谓群体权界，这一点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历代的统治者都这个完全忽略的一个问题。那公欲是要讲民主，私欲是要讲自由的。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高科技的统治，就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公欲和私欲不分，而且呢。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而且呢，这种做法还让人想起什么呢？想起纳粹。纳粹在把这个，一个是他们，把这个犹太人，进入这个集中营的犹太人，他们会把他们这个进行筛选，有的健康的男人作为人体实验的对象。然后呢，要把他们剃去头发、消毒、拍照、建立档案，并在这些人的身上刺上编号，然后没收他们的财物，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他做的这些做法，与这个纳粹的做法，我觉得有相似之处。所以，如果说唯恐新疆不乱，我觉得这些个部门。他们自己做出这种侵犯人权的这个决策，本身才是这个新疆的治乱之源。
那么在硬官方面呢，有人说宁可要让这种国家监控出现，说跟美国相比的话，中国安全太多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对此呢，专家怎么看呢？张立凡他说：“
现在你很难啊，当然我们可能这个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美国哪儿又出枪击案了，哪儿又来一个杀手杀死了很多人。但是你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中国这种血拆暴力的强拆，如果中国人民真的有持枪权的话，这一类就是侵犯公民的财产甚至人身的这种恶性的事件还会发生吗？ 我觉得可能这个几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因为什么呢？人民有能够有武器来保卫他自己的家园，保卫他自己的财产，保卫他自己的这个亲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就是说虽然中美两国这个制度不一样，但有一些社会问题可能是有共同的，啊，甚至也有各有各的特色，但是总体上来讲，你很难说，就是，比如刚才谈到啊，有的人这个觉得这个采集新疆的与我无关，其实这个采集新疆的这个 DNA 只是一个大计划中间的一部分。
对，
你不要以为这一套东西就不会扩展到你的头上，而且现在实际上国际人权观察他们说呢，就是现在这一套做法其实是在通过所谓免费体检的方式来进行的，就是明着是免费体检，但其实在搜集你的这些 DNA 这些生物特征的东西。那这个被搜集者，你获得了免费的体检，你是幸福吗？你可能当时觉得很幸福，但是你不知道你受到了什么样的监控。所以这个东西是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的。
嗯，
再有就是所谓的维稳产业链，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也像这个癌细胞在克隆一样，就是每一个这种集权的这种工具或者组织，他们都会有一套维权的产业链，他找出一个项目来立项，来争取经费，然后呢这个争取设备，最后呢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套东西也是集权主义政权之下所产生的一些怪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探讨。自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号上任之后呢，两岸官方互动陷入停摆。2017年又是两岸交流30周年，虽然两岸领导人不断彼此放话，两岸关系仍然处于寒冬期。前瞻2018年两岸破冰，是否有可见的契机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7年两岸官方互动延续2016年，呈现冷冻停摆的态势。知名两岸问题专家马习会重要推手、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如此形容2017年的两岸关系。他说：“
我想基本上呢，还是这个寒冬还尚未过去啊，因为从这个。”2016年以后啊，两岸这个就相当低迷吧，所以这个低迷的空气啊，它现在还是在海峡两岸上空徘徊啊。所以我想，过去这一年虽然看起来是双方面呢还是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关系，可是，在和平稳定里面，可以说是还是从有一些暗潮汹涌了。
12月13号，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谈到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时说，谁在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谁在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大家应该看得十分清楚。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隔天记者会上表示，不想用做贼喊捉贼来形容，但陆方规则的说法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奉赠回去。邱垂正表示，过去一年来，中国大陆自我限缩，逐渐缩收陆客陆生，降低来台交流人员层级，而且拒绝台湾官员及学者赴陆交流等做法，导致两岸交流紧缩，才是设下不利两岸交流的障碍。双方高官指责言辞凸显两岸关系的困境。根据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数字，2017年上半年大陆观光客来台126万人次，比2016年同期大减 40.1%。10月份陆客来台观光人数似乎有回温趋势，但全年人数的大幅减少仍让许多观光业者叫苦连天。 2017年适逢两岸经贸交流往来30周年，台湾陆委会全年举办了多项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但中国大陆官员及学者一概缺席。在震惊各界的李明哲案审理期间，中国国台办和海协会也以已读不回的态度对待陆委会和海基会的各种要求。与此同时，两岸领导人和官员全年通过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的方式彼此放话。展望2018年两岸关系，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由于两岸都有各自的坚持，官方关系很难有突破的可能，但民间往来仍然会持续。赵春山说，
在这个口头上面呢、双方面一方面坚持九二共识，一方面呢也很难做出让步，让对方双方面对这样的对方这个态度基本上都有预期的，我想我也会做好一些准备的啊，也要做好一些准备。尤其对岸这方面呢，我想他会按照他操作在我的部分来做了，所以和平发展、和平交流这个主旋律啊，还会继续唱啊。当然呢，我想各方面，尤其两岸呢，各方面都不会啊采取一个比较过激的这种做法来破坏这个主旋律，换句话不会给太多的意音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会维持一个我用话来形容，就是说会维持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一个和平共存的关系。这个你如果说是它走向稳定，那么因为基本上的这个政策都没有改变，但是你如果说是希望它能够这个很快的要恢复一个正常，我觉得也不是可能，所以它会在这样的一个双方都避免来踩红线一个过程中啊来交往，所以官方的关系我不认为会有任何突破的可能，但是民间呢会持续的，甚至于还会迅速的来往，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看民间的这个维持一个正常来往对于双方的关系会不会起什么样的一个正面的作用，这个有待观察了。
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指出，2018年上半年可能是两岸朝比较缓和方向发展的机会之窗，原因是新情势下的两岸关系变数大概到19大告一个段落，在明年可能有机会可以探索彼此互动新方法。不过他要强调，他相信互动新方法仅止于是非制度性的互动，因为大陆对九二共识的坚持恐怕无法让两岸互动回到像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制度化。王志胜说，不过到了下半年，这个机会之窗可能会因台湾进入选举周期而关闭。他说，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只要进到选举的阶段，其实两岸关系一直会是各个政党相对而言比较敏感的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到2018下半年的时候，两岸关系不会紧张，但是恐怕不会有上半年这么好的一个契机来摸索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非制度化的互动的一个机会。
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认为，未来两年是两岸关系的关键磨合期，希望未来两年两岸积极思考如何让两岸关系不要恶化到不可逆转的格局。他说，
理由很简单，如果从此刻到2019年两岸关系不能够磨合出一个让目前的现状有进一步延续的或者说可以维系的理由，那两岸关系就比较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第一个，首先对台湾内部讲，2018即将进行九合一的选举，这台湾政治板块的重新的评估。第二个，就大陆来讲，那2019年也会面临到中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所以这个重大的节日，北京不可能不有所表述。那第三个，2019年经过两年的磨合，中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也会磨合出比较属于一致性的或者比较认知差距比较小的看法，而且2020年又台湾即将进行总统大选的再次的举行。
张五岳说，所以他希望两岸能够抓住这两年的关键磨合期，就算不能达成一个可能的共识，也必须要通过必要的沟通对话来避免误判，来危机管控，来亡羊补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墨西哥高层就加强打击跨国犯罪组织达成了协议， 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沙利文表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贩售的毒品在美墨边境两侧都造成了极高的致死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有64000多名美国人在2016年因为阿片药类摄取过量死亡。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0月宣布，这是一个全国公共卫生危机，并列出对应方式，比如研究非成瘾性的止痛药物，提升对鸦片认知的项目，取缔从中国和美国南部美墨交界地区输入美国的毒品等。
This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ignore the problem.
政府当局不会忽视这个问题，美国将不再有鸵鸟心态或掩耳盗铃。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承诺要打击摧毁了全美各地许多个人和家庭的阿片类药物疫情。
美国和墨西哥于星期四达成的协议，呼吁双方共享资讯，来阻止跨国犯罪组织致命的活动。上千名美国人死于吸食过量的毒品，上千名墨西哥人死于非法毒品走私引发的暴力。我们一起合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美墨两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美国向墨西哥提供被美国遣返的墨西哥人的犯罪记录。
The agreement we will sign today.
我们今天要签署的协议将会转移到以生物辨识为基础的平台。如此一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能够和我们在墨西哥的同行和合作伙伴们分享生物识别数据。
墨西哥官员被问及川普提议在美墨边境筑墙，而且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会影响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墨西哥官员表示，墨西哥会一直和美国合作，帮助拯救美墨边境两侧的生命。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很多人都说喝咖啡好处多多，不过呢，新的研究再次证实咖啡是健康饮料，不过呢，伴随咖啡饮用的其他习惯却不在健康之列。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所做的报道。
最近总部在美国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在中国上海开设了它在海外门脸最大的咖啡店。该店占地2700平方米，员工超过400人，最好的显示了咖啡在全世界的冲击力。咖啡店受欢迎，因为咖啡有益于健康。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益处是不容置疑的。
咖啡具有些显著的益处，例如可降低任何原因造成死亡的风险，可降低死于心脏病和血栓的风险，罹患心脏病的风险。而要最大限度的受益，最好每天喝3到4杯咖啡。
通过对之前201次有关咖啡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南安普敦大学医学专家发现，喝咖啡还能减少罹患肥胖症、肝病、老年痴呆甚至某种癌症的风险，但怀孕或骨质疏松症患者除外。科学家指出，他们的研究仅限于咖啡，不包括和咖啡添加的其他辅料。
研究不包含糖粉、糖汁、饼干、糕点等的作用。我们敦促每天适量喝咖啡，也就是喝3到4杯的人继续享受咖啡，但要尽可能健康，因为有关糖和糕点的其他食品的健康信息仍然适用。
专家认为，喝咖啡最大的好处是抗拒肝脏疾病。研究人员计划展开将咖啡用于治疗肝硬化的临床试验。对一些咖啡粉丝来说，在另一种条件下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就是喝咖啡时有宠物在近旁。
宠物不仅对我们的健康有益，还能为我们的财富做贡献，特别是如果你把它们放在小型商业环境中，以此吸引顾客来这里玩赏宠物，它就能更好地创造商机。
看来咖啡店经营者要注意了，在店里放养宠物也许能让你生意兴隆，还让顾客获益更多。美国之音普蒂奇报道。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先暂时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我们还要播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持定锁定收听，待会儿见。